张居正第24集。高拱一听不再说话，当夜回到家中，便听说京城不少官员闻讯都赶往张居正府邸看望。今天早上，兵部尚书杨伯与左都御史葛守礼这两个素负众望的朝中老臣也都来到内阁看望张居正，又是称赞又是安慰，只让高拱觉得这些戏是做给他看的，人心向背，由此可知。高拱此时的心情是既嫉妒又恼怒，平常听说皇上召见他总是满心喜悦，可是这一回却不同。从内阁到文华殿那几步路，虽顶着四月的温煦阳光，他却走得周身发冷，头晕眼花。待高拱看过张居正的手本之后，隆庆皇帝问道：你看这件事应如何处置？高拱看皇上的神情是犹豫不决，他猜透了皇上的心思，想保全王九思惩处张居正，又顾忌满朝文武官员的言论，所以下不了决心。其实高拱一门心思也在这个难解的矛盾上头，皇上向他讨计发问，他一时答不上来，只含糊说道：以愚臣之见，还是先把王九思从牢中放出来。隆庆皇帝显然不满意这个答复，他伸手摩挲着蜡黄干枯的脸颊，阴沉地说道：放王九思，朕一道旨下去就解决问题，但张居正上这道折子，口口声声说王九思是个妖道，朕若没个正当理由放人，满朝文武岂不骂朕是个昏君？隆庆皇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他要高拱给他找个放人的理由。高拱尽管官场历仕多年，满脑子都是主意，但这时仍不免有黔驴技穷之感。搜肠刮肚，思忖半刻，说道：皇上，这件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老臣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是否可请高仪、杨伯、葛守礼等几个大臣前来廷议，商量一个策略？这么一件小事儿，也值得兴师动众？隆庆皇帝看出高拱有推诿之意，故不满地申斥：又不是剑拔部院大臣，讨论朝中大政，为何要廷议？这只是朕的一件私事，你出出主意就成。挨了几句骂，高拱心里头有些窝火，性子一急，思路反而通透了。他嘟囔一句：皇上，恕老臣直言，天子并无此事。啊？隆庆皇帝略略一惊，重复了一句：天子并无私事？朕患病找人给朕配药，这不是私事？这不是私事，皇上。高拱侃侃而论：皇上以万圣之尊，一言一行皆为天下垂范，皇上圣体安康是苍生社稷之鸿福，圣公欠安，天下禄位之人草民百姓莫不提心吊胆，以皇上一人之病牵动百官万民之心，怎么能说是私事？高拱的这几句话，隆庆皇帝虽然听了心里舒服，但依然感到不着边际，因此顺水推舟说道：爱卿所言极是，你既把事体剖析明白，这件事就交由你来办。第一，王九思要立即释放，继续为朕炼丹。第二，张居正此举是蔑视皇权，要严惩，究竟如何惩处，你票上来。隆庆皇帝说罢旨意，再也不肯与高拱多言，便命起驾回宫。高拱跪在地上目送皇上由太监搀扶登轿往御道而去，这才央快地从地上爬起来，魂不守舍返回内阁直房。此时张居正已返回府邸，按朝廷大法，凡遭弹劾或涉案之人都需引咎回避，不必入职办公，而在家听候旨意处理。高拱吩咐吏员把新入阁的高仪喊了过来，不久只见一个又矮又瘦的老头子走了进来，这人便是高仪，他与高拱同是嘉靖20年的进士， 年纪也与高拱相仿，只是脸色憔悴，看上去要比高拱苍老许多。待高仪打横坐定，高拱便向他传达了皇上在文华殿接见时的旨意，然后两手一摊，懊丧说道：你看看这么一件满手扎刺的尸体，皇上一甩袖子竟然要我全权处理。高仪并不答话，只垂下眼睑，看着面前热气腾腾的茶盅出神。与高拱相比，高仪是官场的另一种楷模，虽然官运亨通，但他却更像一位优雅的学者。嘉靖45年，担任礼部尚书的高拱入阁，高仪由南京翰林院的掌院学士升调北京，担任高拱空下的礼部尚书一职。府一接任，高仪就做了一件令人吃惊的大事。嘉靖皇帝崇尚道教，弄了很多方士进宫，这些方士都在太常寺挂职领取俸禄，这帮人自恃皇上恩宠，平日里为所欲为，甚至凌辱朝官，高仪早就看不过眼，调查取证后便给嘉靖皇帝上了一本，要求太常寺裁汰冗员48人，并开列了应被裁汰的名单附后。他所指出的冗员几乎全是嘉靖皇帝身边的方士，这是一个谁也不敢捅的马蜂窝，偏偏被这个有名的好好先生给捅了。一时间大家都对高仪刮目相看，也都为他捏了一把汗。看到这份奏折，嘉靖皇帝的确震怒非常，但他也只当高仪是个书呆子，倒没有特别为难他。不久嘉靖皇帝去世，隆庆皇帝登基，一应大典礼仪事无巨细都由高仪斟酌擘画，上承祖制，下顺圣心，没出半点纰漏。大臣们都交口称赞高仪是最为称职的礼部尚书。隆庆2年，隆庆皇帝诏令取光禄寺40万两银子给宫中后妃采购珠宝首饰。高仪是礼部尚书，国库银钱归户部管辖，本没有他的事儿，但他觉得国家财政空虚，便上书力谏劝穆宗收回诏令。穆宗不听，高仪便以生病为由连上6书，请求辞去礼部尚书一职。穆宗无奈，只好同意他致仕。养了3年病，没想到高拱又推荐他担任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公。尽管他有心推辞，但看到穆宗病重，忠君之心使他开不了口，但入阁不到1个月，倒有1半的时间在家中养病。高仪久居北京，长时间位于九卿之列，对高拱与张居正都有相当的了解。两人都有经世之才，都是善于笼络人心，不愿与别人分权的铁腕人物。所不同的是两人的性格，高拱急躁好斗，一切都写在脸上，而张居正城府甚深，喜怒不形于色。隆庆初年，高拱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边侠性格而被首府徐阶排挤出阁。隆庆4年，他重新入阁并担任首府。仅2年时间，内阁中先后就有3名大学士因与他难以相处而纷纷致仕回家闲住。但是隆庆皇帝对他的宠信却一直不曾衰减，这一来是因为隆庆皇帝本来就不喜欢过问朝政，二来高拱也的确是宵衣干食的任事之臣。在他秉政期间，国家没有发生任何动荡，政府也没有一件积案。正因为如此，高拱才变得越来越跋扈，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对张居正，他过去一直比较信任，但自从内阁只剩下他们两人之后，高拱这才发现张居正又成了他的最大威胁。由于高拱比张居正大了10几岁，又是老资格，在他眼中张居正根本不是什么次夫，而只是一个帮办而已，因此对张居正说话从不存什么脸面，颐指气使，常常弄得张居正难堪。这一点各部院大臣早就看了出来，他们并不奇怪高拱的做派， 却不得不佩服张居正的忍耐与退让。但是细心的人也看得出来，张居正是绵里藏针，表面上对高拱唯唯诺诺，从不抗争，但在许多问题上却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巧妙地与高拱周旋，常常弄得高拱顾此失彼，进退维谷。自高仪入阁后，两人都在拉拢他，张居正明知道他是高拱推荐入阁的，却仍对他显出相当的尊重和热情，他内心不得不佩服张居正的雅量。但平心而论，他和高拱是多年的朋友，有着更深一层的感情。一入内阁，他就陷在坐山观虎斗的尴尬位置上。他本来就是有名的好好先生，一辈子淡泊名利，埋头学问，加之身体不好，从礼部尚书的官位上申请致仕后，已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不想被高拱挖掘出来，推荐给皇上补了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赞机务，这在别人是梦寐以求，而在他却是一个天大的负担。他实在不愿搅进两位阁僚的争斗，但又想不出脱身的方法，故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诸事敷衍，不肯拿什么主意。对他的这种想法，高拱早就看出来了。但高拱引荐高仪入阁，本来就是为了两票对一票，哪肯让他去当好好先生？所以无论大事小事，还是事先找他通气并商量对策。见高仪长时间沉默不语，高拱急得嚷起来：“那宇兄，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像个扎嘴葫芦？”高仪勉强一笑，算是歉意，接着慢条斯理问道：“玄兄，如果昨天发生在东二胡同的事儿，不是张居正，而是恰好被你碰上了，你将如何处置？”这一问倒真把高拱问住了，想了想答道：“也只好像张居正这么做了。”“是啊，凡朝中秉节大臣都会这么做的。”高仪说着气愤起来：“光天化日之下，乱棍打死人命，身为朝廷命官，岂能袖手旁观？张居正此举深得民心，深得官心。玄兄，不用余地说明，这一点你也是清楚的。”“又遇到一头犟驴子了。”高拱心中暗暗叫苦，正想着如何措辞说服高仪为他分忧，只听得高仪继续说道：“嘉靖45年，我刚接任礼部尚书时，给世宗皇帝，也就是当今皇上的父亲上一道折子，要求裁减太常寺冗员，目的就是要赶走世宗身边那48个妖道方士。张居正昨日所行之事，比之当年我之所为更显得激烈慷慨，他的这股子勇气魄力，余弟十分敬佩。”高仪的话句句事实，但高拱句句都不愿听，因此拉长脸悻悻说道：“蓝宇兄，张居正昨日所为的确并无挑剔之处，但皇上为此事震怒非常，一定要惩处张居正。这件事放在你会怎样处置？”“我辞职，不当这个首辅。”高仪斩钉截铁的回答，一下子把高拱噎住了，随即气愤地顶回一句：“为区区小事而撂挑子不干，这岂不是妇人之举？”高仪长叹一声说道：“哎，玄兄，我看你是铁了心要惩处张居正了。”“南宇兄，你不要栽到我头上，惩处张居正是皇上的意思，但不远大臣们都知道，你和张居正早就在闹义气了，这件事儿如果处置不当，你就有落井下石之嫌。”这场谈话又是不欢而散。朱翊钧跟着孙海从慈宁宫的后门溜了出来，七弯八折来到了承光门后的御花园，兴冲冲地跑到那棵老柏树下，抬头一望却傻了眼，昨日看到挂在树梢的那个鸟窝此时却已不见，回头看看地上有被打扫过的痕迹。孙海沮丧说道：“ 到底还是来迟了。什么人这么大胆，我问问人去。朱翊钧一跺脚准备去找人，孙海喊住他说道，太子爷，依奴才看不用问了，说不定就是有人知道太子爷要掏鸟窝，故意先叫人掏了，一年也难得找一回乐事，又乐不成了。说着朱翊钧怅怅地望着柏树梢，一脸的不高兴。此时的御花园中，姹紫嫣红，百花齐放，水清叶翠，鸟语花香，温暖的阳光直射下来，连平时显得阴郁冷峻的假山这会儿也变得生机勃勃，明媚可爱。但朱翊钧已经没有了游玩的兴致，和孙海一前一后泱泱地离开了御花园。沿途不时有路过太监避向路旁，恭恭敬敬给太子爷请安，朱翊钧也懒得搭理。为了避人，他学向乾清宫西五所，决定从平常很少有人走动的永巷为慈宁宫。孙海，你走上来。刚拐进乾清宫西五所的甬道，朱翊钧就回头喊。孙海身为奴才，哪敢与皇太子并肩行走，尽管仅走两步缩短了两人间的距离，但仍拖拖拉拉不肯上前。朱翊钧见孙海还掉在后头，索性停住脚步，扭过头恼怒地问，你怎么不上来？
奴才不敢。
孙海低声说，
我要问你话，你掉在后头，我怎么问？
见太子爷发了怒，孙海只得硬着头皮跨步上前，和太子爷并肩走着。
你今年多大了？
朱翊钧问。
15岁。
你比我大5岁。
是，太子爷。
你哪一年进宫的？
隆庆3年，已经3年了。
朱翊钧突然停住脚步，抬头望了望白云悠悠的天空，问道，
宫外有什么好玩的吗？
说到玩，孙海眼睛一亮，平时训练出来的那种拘谨一下子不见了，说话的嗓门也提高了。
回太子爷，宫外好玩的东西确实太多了，太多了。
啊，是吗？
朱翊钧艳羡地瞪了孙海一眼，
你说说有哪些好玩的？
赶庙会，看社戏，玩狮子，踩高跷，打炮仗，放河灯，斗蛐蛐，过家家。
孙海如数家珍，说得有板有眼，接着又说了每一种玩的方法和乐趣，把个朱翊钧听得心花怒放，惊叹不已。待孙海落了话头，朱翊钧又接着问道，
现在这时候外头都玩些什么？
放风筝。
孙海张口就答，
我还只有5岁的时候，爷爷就教我唱会了一首歌。
说着孙海就小声唱了起来，
乍暖还寒四月天，东风好像一支鞭，抽得大地百花吐，咿呦喂咿呦喂，抽得俺的蜈蚣咿呀嘿嘿，抽得俺的蜈蚣咬着蜻蜓尾巴飞上天。
孙海唱得很是投入，唱罢怕朱翊钧不懂，又解释说，
蜈蚣蜻蜓都是风筝名，俺爷爷手巧，凡昆虫百兽都能扎制成风筝放到天上去。
朱翊钧兴奋地说，
走，我们也回去扎个风筝放一放。
孙海摇摇头说，
放风筝要好大好大的空地儿，宫中到哪儿放去？
就皇极门里的那片广场还可以放，但皇极殿是万岁爷开朝的地方，威严得很，怎么能让人放风筝呢？
朱翊钧一听泄了气，不无伤感地说，
孙海，宫外头有那么多好玩的，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进宫来。
孙海叹口气说道，
哎，太子爷，奴才家穷，进宫是命中注定的。
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